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22号，公元2018年6月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社会纪念六四屠杀，中共再以不干涉内政回应；达赖喇嘛尊者或将于拉达克度过83岁华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六四大屠杀29周年之际，国际社会纷纷对当年的死难者表达悼念，同时谴责中共暴行。台湾总统呼吁北京承认这个事件国家暴力的本质。美国国务院则发表声明，要求北京对屠杀负责。中共却透过外交部以勿干涉中国内政予以回应。昨天6月4号，香港支联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据报道，约有超过10万民众冒雨参加。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个人脸书页面发表特别声明，借六四纪念日跟对岸的中国人民分享台湾民主发展经验。蔡英文希望中国网民在其脸书页面看到台湾民主政治的缩影。他写道，在台湾，我们没有敏感词，不做网络审查，当然更不必翻墙。就跟台湾推动民主政治改革及转型正义是一样的道理。我由衷相信，如果北京当局可以正视六四事件，承认这个事件国家暴力的本质，六四不幸的历史将会转化成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基石。蔡英文并写道，我期待有一天中国网民不用翻墙就可以自由浏览我的脸书。我期待两岸可以共享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让两岸人民有更大的空间互相理解和合作，这是两岸政府可以共同努力的目标。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在其脸书页面发文，对比台湾与中国面对六四与白色恐怖的不同处理方法。他说，台湾政府30年前就开始面对历史承担责任，至今仍在努力寻求家属及其后人的原谅。台湾能，为何中共不能？马英九也重提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并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也才能让中共成为世人眼中真正的大国。六四事件29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对被杀害、被拘留或失踪的人做出公开彻底的说明，释放那些因努力让天安门广场事件不被遗忘而遭监禁的人，并停止对参与示威的人及其家人进行持续骚扰。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世权利和基本自由。中共外交部则于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度以不满干涉中国内政进行回应。在被问及美国对六四的关切时，发言人低头看稿念道，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美方年复一年发表所谓的声明， 无端地指责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在回应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时，这名发言人称，美国国务卿没有任何资格要求中国政府做什么。在中国外交部官网上，每日例行记者会的记录则删除了有关六四的所有问答内容。昨晚，台湾多家非政府机构联合于台北自由广场举行2018人权之夜六四29周年纪念晚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也上台发言，并展示西藏国旗。他表示，西藏人经历过310，台湾人经历过228，白色恐怖。我们了解什么是集权政权的血腥镇压，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西藏和台湾人当然愿意站出来声援中国人，要求中共公布真相，平反六四。林欣怡在发言时特别提到藏人保护母语却遭中共当局定罪的情况。他说，说自己的母语何罪之有，要求中国政府重视西藏语文教育是中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何来煽动分裂国家。藏台连线在六四纪念晚会上呼吁中国人也能听见西藏人的痛苦呼喊。而昨天在达兰萨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举办纪念活动，向六四屠杀的死难者及他们的家人施以同情，并向中国民主运动表达支持，同时强调今后将继续促使更多人了解发生在天安门的那场事件。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并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年的华诞或将再度于拉达克度过。当地佛教协会与寺院联合机构正在筹备庆典与传法活动，尊者预计会在当地停留3周左右。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7月初赴拉达克，在当地弘法。此次活动形成筹备方成员之一，前拉达克寺院协会会长格西洛桑桑丹透过电话告诉本台，活动起请方包括拉达克佛教协会、拉达克寺院协会以及努布拉谷的桑丹林寺院等。目前尊者已经同意7月近3周的行程安排。格西洛桑桑丹表示，行程筹备方希望尊者能够在拉达克好好修养，因此只安排在皎兰萨尔和平宫殿传授佛法，并出席华诞庆典。另外迎请尊者至努布拉谷的桑丹林寺院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夏季大法会，除此之外不会安排其他行程。据悉，尊者将在皎兰萨尔继续教授去年法会剩下的入行论篇章。目前暂时规划的行程日期为，尊者将于7月3号抵达列城，下榻皎兰萨尔和平花园宫殿，休息2日后于7月6号参加当地团体举办的华诞庆典， 10号至12号于列城船返，14号前往努布拉谷停留5天，行程为出席夏季大法会，并且教授佛法。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对于境内藏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或共产党干部，甚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个人，也一向不出恶言。他们深信在党国威权体制下，连党国干部都是身不由己的。他们透过各种关系网络联络或了解藏籍党官，对于藏籍党官都有所体谅。他们相信在维护西藏民族的利益上，委身于中共政权的西藏官员和流亡西藏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是达赖喇嘛的智慧，保留了日后他们回家后与境内西藏买办和解重生的可能性。西藏流亡政府关于西藏前途的立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实施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中间道路立场是经由流亡社会西藏人民特别大会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双重确认。2008年前后，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当年主办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在国际瞩目和压力下装模作样的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会谈。达赖喇嘛表达了出席北京奥运会和五台山朝圣的意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有所忌惮，对西藏谈判代表虚与委蛇。当西藏流亡政府依要求将自身对于西藏前途的主张整理成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递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北京奥运也闭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转而指摘西藏流亡政府的主张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三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名副其实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是变相独立云云。在十月的第八次会谈后，便借故拒绝回到谈判桌上。201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指中间道路为变相分裂中国，西藏流亡政府图谋恢复神权制度。八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中间道路为变相的分裂要求，确认永不接受中间道路，藏中陷入难解的僵局。以上收听到的是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